好，今天很高兴能够来到贵教会，一同来敬拜神。每一次我来到这个教堂呢，我心里面都有很多感触的。原因是什么呢？因为这个教会直堂之前，他们的教会是在西边的。西边那个教会啊，发展各方面都是我在过去30年里面看见非常好的一个研究的对象。所以当他们后来一批人出来了，过了几年，在以前的圣公会他们职堂等等，我一直留意他们，一直知道他们的工作发展得非常好，直到他们在这里建堂。后来更知道呢，杨牧师有这个负担在这里呢职堂，或者呢是开始教会，所以每一次听到生命更新进行会，都是为你们感恩啊。那但是今天呢，是我第一次来到生命更新进行会讲道。在我被邀请以后呢，我稍微做了一些功课，因为我现在在不同的地方常常去讲道。那每一次第一次去那个教会呢，我都要研究一下的，因为我觉得不可以呢对空气讲话，对吧？特别在网上的我不知道他们有多少人，但是在现场的啊，我也想了解一下你们教会的状况。所以在网上稍微看了一下呢，哇，原来日子过得很快哦，原来已经超过10年了，对吗？啊，我觉得好像还是前几年的事，这好像是疫情前几年才开始，想不到时间一晃已经过了10年了。所以因此呢，今天跟你们分享这篇道，我也在猜有人可能听过的，因为好像我在西草地曾经讲过。那为什么我会讲这篇道呢？因为在这几年在我生命里面有很多的变化，而我在去年开始，如果去任何一个第一次去讲道的教会，我大概都会讲这一篇的道。啊，这篇的道呢，不是为了介绍我，其实是用我的生命来成熟，来表达，来应用，来接地气原来圣经的话，可以放在此时此刻，可以放在我的生命，其实也可以放在你的生命的里面。所以因此呢，为什么今天我会讲不枉此生？所以在这段圣经里面很明显的，我们已经看见呢，不枉此生是透过这段很熟悉的经文，就是每年的啊中树节我们都会读这段的经文。这段经文里面很明显主角是耶稣基督，因为耶稣基督最后一次进耶路撒冷城，在这个进城的途中，他是从伯伐其来到橄榄山那里，靠近了耶路撒冷。那今天我们没有地理的常识呢，我们就以为啊，橄榄山那在走山坡路，一定是耶稣走得比较疲倦的。想不到原来这个橄榄山这个路呢，其实不是很远的，只是2里路。我想你今天一天的运动量啊，也不止2里路了，对吧？所以因此呢，我们从现代的照片来照的话，耶稣就是大概站在这个橄榄山这个位置，看着耶路撒冷城。你看见靠不靠近啊？非常的靠近啊！就这样短的距离，为什么耶稣基督竟然呢就吩咐门徒，当他进这个城的时候呢，他盼望啊不是自己走进去，乃是吩咐门徒呢要去牵一个驴来到他橄榄山上。其实橄榄山这个山坡是走下坡路的，2里路根本很容易就走完啊。 耶稣为什么要牵一个驴来走这段那么短的路呢？原来圣经里面已经解释了，因为这个是要应验你的王来到这里是温柔的骑着驴，就是骑着驴驱子。原来这个动作是要应验先知的话语，因为原来耶稣基督不是突然间出现在这个世界，耶稣基督的生平里面很多事情在旧约里面已经预言，其中一件就是他最后一次进耶路撒冷城的时候，就是在撒加利亚书第九章第九节，好不好？现场的弟兄姊妹帮我大声读出来好吗？
西安的民啊，应当大大喜乐，耶路撒冷的民啊，应当欢呼，看啊，你的王来到你这里，他是公义的，并且施行拯救，谦谦和和的骑着驴，就是骑着驴的驴子。
所以耶稣在这里是要应验旧约先知的话语，以知道呢他啊差遣这个门徒来啊牵这个驴。而在这里说当门徒们看见驴跟驴驱的时候，圣经说若有人问你说什么的时候，你们就说主要用它，那人立时呢就让你们牵来，就等于说主要用它这句话是一个好像啊，不是暗号了，这个是个名号，对吧？那耶稣什么时候用短信用微信传给这个主人没有交代，大家应该明白当时没有短信也没有微信，但总而言之啊，可能是一个不晓得怎么传达一个消息。主人知道有人来牵这个驴驱，如果不讲这句话呢，就不要让他牵走。就好像你家里有个爱犬，一个爱猫，如果今天我看见的时候，我就说，哎呀，我很喜欢你的猫啊，我带走可不可以啊？啊？如果今天我跟杨牧师杨师母说，哎呀，你的小孩太可爱了，我甚至不是说主要用它，你给不给啊？你跟我拼了也不给啊？所以这里不是随随便便的应验，但总而言之这个是一个事实，主要用它成为一个暗号，成为一个默契，成为一个顺服啊。在这里给我们看见这个主人真不得了啊，他竟然是看见神要用他所拥有的驴跟驴驱，上主在你我身上都有一个造命的主权。这个命题听起来很熟，讲起来也不难，做起来就很难，就等于说上主今天在你的生命在我的生命里面还有没有主权呢？当然今天牧师在讲到，如果问你的话你一定说有，当我再讲下去的时候说这个主权是让你交出来，比如说叫你十一奉献，不要说交生命出来哦，光是十一奉献都很难的。所以你就看见在这里主人能够顺服啊，他真的是顺服神的主权。而这个造命的主权不是简单的，因为在这里有圣经啊，其他的福音书配合的时候就描述是从来没有人骑过的来形容这个驴驱。这句话对你来说很应该，驴驱嘛还小嘛，对吧？当然没有人骑过啦，但这句话对我来说就是要命的，真的是要命的。为什么？因为这句话都是当年我奉献自己的时候看见，这句话是我 99% 顺服了，还有 1% 不顺服，但是看见这句话的时候我就连 1% 都放上去。长话短说，就是多年前啊，是1976年啊， 不晓得杨牧师出生了没有啊？应该也出生了啊、哦。虽然你年轻，没有那么年轻啊。1976年的时候，我是18岁，准备进大学，有我的理想，但是我知道神呼召我，在一个夏令会里面，本来应该很忙的。因为我承担了做夏令会的主席，而当年呢，我们教会夏令会有200多人去，而且大部分是年轻人。那个时候的夏令会是6天5夜的，忙不忙啊？忙得不得了。每一堂的讲道，我应该是都是去打瞌睡才对，很奇怪。每一堂的讲道如雷贯耳一样，直到最后一堂的讲道，那个牧师就是讲这一段的圣经。而当他讲这段的圣经的时候，我一直听了，已经一直担心了。哎呀，上帝真的1%呀也要我顺服了。直到他读出这个经文，从来没有人被人骑过的。因为我心中的挣扎就是，哎呀，耶稣，我是愿意服侍你，但我现被这个世界骑一骑啊，我现在这个世界捞一捞啊，现在这个世界我所谓吸收人生的经验，其实就是等于说我盼望我有我自己的安全感啊。因为我也知道做传道人不简单嘛。当我听到这句话的时候，我最后就顺服了，说当年不进大学，我的本科就念神学。听起来简单，但对一个年轻人，自己有自己的理想梦想的人，顺服不是口头上，乃是真的将生命放上。所以当我本科毕业以后，我出来做传道，老师告诉你没有把握啊。为什么？没有学问，没有背景，没有经验，对不对？什么都没有，我只有的是什么？一句话，主要用你。哇，这句话就成为我一生顺服为神而摆上，不是我要用神，乃是神要用我。所以后来在香港做了9年的牧师，在这里沙城一个教会找不到传道人，后来回香港，那个传道人是我以前同一个团契的弟兄，他就说，哎呀，我找不到接班人啊，你可不可以过来呀、啊？那我呢，经过一个月祷告，我就带着一个宣教的心来到加拿大的 Saskatoon。 你知道 Saskatoon 在哪里吗？你知道，因为你已经来了加拿大。如果你在国内问你 Saskatoon 在哪里，肯定你不知道，你只知道温哥华在哪里，对不对？埃德蒙顿也不一定知道。但是我就抱着那么单纯的心，我想宣教是什么地方都可以去，所以 Saskatoon 不怕，3年就3年，他聘我3年来做他们的牧师，我就凭着那么简单的侍奉的心来到 Saskatoon。 那3年给我非常好的训练。为什么？因为是一个叫天不应叫地不闻的地方啊，就2个华人的教会啊，一个就是宣道会，一个就是我服侍的那个门诺会。哇，以前我在香港做牧师呢，有主任牧师撑腰，我跟着他后面学习，好像书童一样，学了9年，所以呢学武艺也差不多了，可以下山了，就放我去了 Saskatoon。 教会几十个人，哇，只有你一个，每个礼拜都是你干活了，什么都是你的了。那3年给我好像亚拉伯旷野一样的训练啊，而且将我香港的背景完全洗掉，因为根本除了教会以外都是讲英文，除了教会以外什么都是加拿大的文化啊。后来我回头看了、好得不得了啊。因为我们加拿大做牧师最大的一个挑战是什么？就是不够加拿大化。我们只是带了香港、带了国内的背景来做加拿大的牧师，所以那3年将我的中文都某个意义上洗去了，将我的英文呢都提高了。然后呢，上帝带我来到 Edmonton 做牧师。 想不到来到这里呢，不单是要讲广东话讲英文，还要慢慢慢慢开始国语工作。因为那个时候啊，我是92年来的，所以呢还没有移民，但是有六四那些学者留在亚省大学，他们在我们广东堂呢是听耳机崇拜的。那后来呢我就说，哎呀，某某教会做得很好啊，国语工作不如呢你们十几个人呢啊，我们将你们啊不好听呢就是替你们走，好听就是什么送你们走，你们就去到那个教会崇拜啦啊。怎么晓得呢，所有广东人都通过，国语的弟兄姊妹呢也没办法拒绝，但是通是通过了，后来下个礼拜还是回来崇拜哦。那我就问他们，我说喂，不是送你们走了吗？为什么你们还没有走啊？没有去那个教会啊？他们说我们是在这里洗礼的，你怎么送我们没问题，但是我们还是回来这里。哇，我给这句话呢感动啊！我其实是个很懒惰的人啊，因为我想啊，我一个人做广东堂牧师，做主任牧师，还要帮助英文堂，不如就是没有国语堂就算了嘛。那个时候也没有国语堂嘛，只是坐在下面的国语的弟兄姊妹。怎么晓得当弟兄姊妹这样来讲，他说你怎么送我们还是回来？哇，我心里面忏悔啊，我悔改啊，我就说好，那我就向执事会提出，我们这个九月就开第二堂的中文堂啊，先是广东话跟国语一起在台上，就等于说有人翻译啊。做了3年以后呢啊，其实就是30几个人，开始的时候30几个人，十几个是国语的，十几个是广东话，过了3年以后呢，差不多20个是国语，留下大概10几个是广东话。那我们就在1999年呢，将这个第二堂崇拜中文堂呢完全改作国语堂，我们就这样来开展我们的国语堂。开始的时候我的普通话呢真是很普通啊，所有广东堂的弟兄姊妹都听得明白的。特别这几年呢，有时候我还在福音堂讲到联合崇拜，有时候我用国语讲了，完了以后有广东堂弟兄姊妹来告诉我，牧师你的国语退步了，现在我听不明白了啊。我就是这样抬着鸭子上架的一个普通话，过去几十年啊，你可以说30年用普通话讲道，想不到主要用它，主要用我。因此原来当我们愿意顺服神来被他使用的时候，神使用人是非常奇妙的。一个没有背景没有才干，但是神要使用的时候就有奇妙的成就。在这里说驴跟驴驱，其实当门徒去牵这个驴驱来，其实牵这个驴驱来不就算了吗？但这里说牵了驴和驴驱来，从来你读这段圣经有没有想过，为什么耶稣要两个都牵来的？最后耶稣是骑哪一匹？驴驱，对吧？因为旧约圣经撒迦利亚书是说他是骑着驴驹子的，所以根本耶稣只需要一匹，为什么要两匹都来带来呢？你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如果光是带了这个驴驹来的话，我想啊，就好像现在如果有一个啊爷爷或者婆婆很爱你的儿子，要带你的儿子走，大概你的儿子走了半路啊，已经大哭了。为什么？因为他害怕一个陌生人牵啊，不是牵他了，乃是抱他走，他会大哭了。其实驴驹也一样啊，驴驹如果那个门徒牵他走2里路，可能走了半里一里啊，那个驴驹都逃走了。真的奇妙啊，门徒就将驴跟驴驹都带来， 这里代表了什么呢？代表了这个主人真是很慷慨啊，被主使用就完完全全被主使用啊。圣经没有交代这个驴最后是不是放羊了，还是这个驴呢啊门徒带回给这个主人，我们都不知道这个细节。但我们知道的就是这个驴驹，因为驴一起来，驴驹就来到耶稣的脚前。但是若你是耶稣的话，你会真的骑在驴驹上面吗？我是耶稣，我肯定不骑驴驹，我骑驴，因为骑驴比较安全一点，因为驴有经验干活，对吗？不会怕。驴驹呢，如果一被骑上去，请问你这个驴驹反应怎么样？你如果去野外骑马，你租一个马来骑的话，你不会骑一个小马，不会骑一个没有被训练过的马，对不对？你骑上去可能你就摔下去。但奇怪哦，耶稣骑着驴驹子，然后在骑上驴驹子以后，竟然耶稣是完完全全的完成走进耶路撒冷城。甚至走进耶路撒冷城的时候，两排的人喊何塞纳的时候，驴驹都没有什么反应。在这里给我们看见是这个驴驹是甘愿传承被主顺服。我这里国语有时候读的不准啊，啊，因为有人说，哎呀牧师你这个是顺服吧，我们不可能是被顺服啊，我们不是出生嘛，我们是人嘛，我们是跟随主顺服主嘛。但是我们有时候也需要被顺服的，为什么？因为我们里面也有牛脾气，我们好像驴一样，干活干得累的时候，我们也会啊，好像发疯一样啊，对吧？你没有想过这个驴驹子没有经验，没有被骑过，竟然被主使用的时候，他乖乖的全程走完两里路，进到耶路撒冷城最关键的时刻，他有没有甩耶稣下去啊？没有啊，竟然传承完成使命。弟兄姊妹，这里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应用。有时候我们也会一时热心，愿意主使用我，我愿意为主做工。但问题是我们只有三分钟的热度。我们问题是当人家批评我们一下，当我的牛脾气发的时候，可能我们就闯祸。可能一件事情我们一个人来干很好，两个人干也还可以，哎呀三个四个五个，哎呀人越多啊，你晓得教会里面人越多啊，意见就越多啊，对吗？所以还是教会人少少的，安安静静就算了。弟兄姊妹，甘愿传承被主顺服，专为他所用，谈何容易啊。在这里给我们看见一个事实，那个在后的将要在前，在前的将要在后。属灵的定律就是这样，你不要以为哦，我为主热心很多年了，大概我已经可以怎么样啊，完成使命了。你想不到，有时候最后功亏一篑啊。所以我常这样说笑啊，世界上什么都有个保证，就是晚则不保的，你知道吗？有没有这句话？晚则不保，你没有反应哦，真的啊，晚节哦，怪不得没有反应，原来是讲错了，晚节不保，晚节不保，你懂啊，对吗？这些老牧师最危险啊，因为以为有经验了嘛，我有经验，我有恩赐，主使用我，所以我可以为所欲为了。你搞错了，你搞错了。圣经讲得好啊，在后的将要在前了，在前的 将要在后啊。这里是什么意思啊？因为被造的人多，选上的人少。今天很多人愿意被主呼召，主呼召人的时候，很多人愿意走前，但是问题，你能够永远走在前面，还是慢慢慢慢你属灵的生命已经落后了吗？因此在这里给我深深的反省。过去差不多50年了，刚刚我在教会生活50年、51年，因为我是1972年啊初中的时候去到教会，后来信主。刚才不是说高中毕业啊，不进大学，进了神学院，在我自己的母会做了9年的牧师。你晓得本地先知不受欢迎的，在自己母会，哎呀，人家都看见我从年轻的时候啊就出来读神学，感谢神，在母会里面侍奉以后被案例，甚至乎呢被啊差派，后来呢来到 Saskatoon。 在这个 Saskatoon 3年，我刚才不是说是一种宣教牧会的啊旷役历，因为那个义警啊很不容易，这个义警要开脱真的很难。我们那个时候的 Saskatoon 只有大概40来个人。1989年10月1号我登陆的时候，40几个弟兄姊妹呢只有一个家庭，那其他是什么？都是留学生。因为沙城是一个沙省大学的重镇，说不错，很多留学生。但问题那个时候的留学生的制度呢，你一毕业你就要离开加拿大，你听得懂哦，一毕业就离开加拿大，跟现在的政策很不同。现在政策你可以留下来找工作，对吗？好像是有时候是3年，有时候是你找到工作可以转移民等等，那个时候是完全不可以。所以当89年我一到那个城市来做牧师的时候，我发现就不行啊。为什么以前6年我的前一任的牧师开拓这个教会，为什么只做留学生？那怪不得做了6年呢很难生根呢，因为每4年他们就走了。而且那个时代呢完全是香港留学生，根本还没有大陆的留学生。所以从89年我接手做牧师的时候呢，我就要转一个很大的方向啊，留学生照做，因为学生会带学生，他们会来，但他们不是我的重点。我的重点是什么？家庭，一定要开拓夫妇的工作，一定要开拓呢家庭的工作。感谢神，透过3年这个很不容易的移民的适应，你晓得这个香港仔啊，香港人啊，连学都没有看见过的。31岁到了 Saskatoon， 第一场学就是啊，我下飞机就欢迎我了，10月1号下学了。哇，我头一年还没有学开车，就靠徒步生活，徒步买菜啊，徒步养家，就这样过了1年。哇，那个是年轻力壮，-40度不怕，走6条街才买到菜。那走了3条街-30几度，已经鼻涕眼泪都出来了，我就走进那个商店里面啊，解冰一下，化冰一下，然后再走3条街，那就是去买菜，买回来啊。那个时候呢，师母带着1岁的孩子，我们是这样在 Saskatoon 来侍奉。3年过后，感谢神啊，我们教会已经有60几个人，但这60几个人里面有10对是夫妇啊，另外那30几个还是学生。感谢神，那3年就将整个教会呢翻身了。因为那10对的夫妇也信主，也有经济的力量。那个时候呢，我就感受到 我是时候放下那个工作了，因为他们的聘约就是三年啊。当然他希望我留下来，但温哥华、考加利跟 Edmonton 同时间有三个教会，不晓得他们为什么去找我做牧师。我还以为我很棒啊，所以那么多地方找我做牧师。后来我来到 Edmonton 呢，过去那么多年呢，差不多20间教会来聘我，盼我从 Edmonton 去东西岸、美国等等的地方做牧师。我初期的时候还以为，哎呀，我真是很棒啊，那么多地方都要聘我。后来我才明白呀、啊，明白什么？到处都没有牧师嘛。那到处都没有牧师的话，请问你，温哥华、多伦多，甚至考加利都找不到牧师，他们去哪里找啊？就去那个没有那么发达的城市里面去找牧师啊。所以不是我厉害啊，是没有牧师啊，你懂了吗？所以同样一样呢，啊，温哥华、考加利、埃德蒙顿，1991年盼望我做他们的牧者。我经过祷告，不晓得为什么，我很喜欢考加利的，但是我经过祷告呢，我不去温哥华，也不去考加利，我就来了爱德蒙顿。那经过祷告，那没办法，就顺服了。一来想不到来这里呢，就待了28年，做爱城福音堂的牧师。我也不明白为什么上帝放我在这个城那么长的时间啊，28年。但感谢神啊，28年来10几20次人家打电话亲自来拜访我啊，或者啊写电邮邀请我去东岸、西岸、南岸，是不是亚洲做牧师。我那个时候总是有一个感觉，我有一些工作还没有做完，所以既然这里没有做完，我就不离开去那里。就这样的一个领受，就使我停留在爱城福音堂28年之久。那个时候我刚刚来这个教会，200多人啊，一个教会，中英文等等。经过了28年，我这个主任牧师恩赐有限，我们拼命请牧师，拼命请不同语言的牧者来帮我一起来扛这个教会的责任。我们扩堂3次，我们也从本来2堂的崇拜，最高峰的时候我们开到是如果连小孩的话是3堂的崇拜，最高峰的时候我们是有9堂的崇拜。所以就在28年里面，训练我很有毅力的发展了，再发展，发展了，再发展，因为神要用我们。以色列这个倍增的凝聚力，就不是旷毅力了，不是因为意境环境，乃是凝聚力是另外一种的锻炼，以至到我们从200多人能够超过1000人的一个教会。我心中充满了感恩。弟兄姊妹，直到2020年，我有个领受，我觉得我应该交棒了啊，所以呢我就向教会提出我2年后要请辞。所以2019年提出2020年的年中我就离开。在整个侍奉的历程里面，配合这段经文的话很特别啊。这段经文怎么说呢？他说呢，当耶稣进了这个城里面的时候，耶稣进了耶路撒冷，第10节，和城都惊动了。当然这个是一个整个经文的高潮，对吗？啊，走了两里路，终于走到城里面的时候，整个城里的人都惊动了。我常常幻想啊，这个场面一定很雄伟，对吧？ 两旁的人夹道欢迎这个骑着驴驱的耶稣。这个驴驱没有摔耶稣下地，而且耶稣呢，老实说不是很威风，因为威风的将领呢应该是骑高头大马的，但耶稣竟然骑一个驴驱进城。因为旧约的先知说这位耶稣是温温柔柔的一位君王，他不是用强权压制你知道得胜，他是用他的慈神爱所来感动我们跪向他。所以耶稣的形象真的很温柔的就走到这个城里面。那其实这段经文呢，耶稣是主角，配角的个驴驱，如果我是驴驱的话，我就会觉得很奇怪，那么多人欢迎我啊，走进这个城里，哇，那么多人欢迎我，而且他们不单是欢迎我，而且第八节怎么说？好不好？你帮我读出第八节，请读。
众人多半买衣服铺在路上，还有人砍下树枝来铺在路上。
请问你啊，众人多半把衣服铺在路上来欢迎这位耶稣进来，因为他是永恒的君王。当这个驴驱走在这个道上的时候，他的感觉是什么？奇怪，那么多人欢迎我，奇怪，可能我一生都不会有这个机会踏在人家衣服上面来走路。驴都是走石子路，对吗？走山坡路、泥泞路，哪有走在衣服的道上来啊走路啊？哇，这个驴啊，这个驴驱啊，一定非常兴奋啊！当然，大家知道，这一切是欢迎耶稣。不过，因为这个驴驱被主使用，我们就看见，因为被主使用，就超出了自身的价值了，懂这个意思吗？当然你说，哎呀，牧师，我也是某个专业，某一个专业的研究者，某一个生意我打拼得不错，等等等等啊。但是弟兄姊妹，我们是啊，用英文表达，我们是 somebody， 我们是啊有头有面的，这个是广东话，但不要忘记，你如果只是在世界上有成就，但是不被主使用的话，你最多就是世界上的价值。有一天你离开了你的专业，离开了这个啊你的成功，你会发现很空虚啊。所以为什么很多人退休的时候会有压抑症？为什么有忧郁症啊？因为突然间一生的成就都成为泡影了。除非我们的世界的成就不单是自己所拥有，而且是为主使用，你就会明白超出自身的价值是什么意思。这张照片啊，就是当年我在 Saskatoon 那个小教会拍的一张的照片。这个牧师从多伦多来探访我，为什么？因为这个牧师就是在多伦多啊，那个华福的总干事。华福是一个机构，是全国的福音工作在推动。那他呢，很知道这些啊单打独斗的小教会的牧者很不容易，所以他特别飞来这里呢，帮我打气，鼓励我不要灰心等等。所以这个照片呢，我都不知道原来拍了以后啊，现在是在他们机构的宣传短片里面播放的。我是看见他的宣传短片才看见这个照片，我自己都没有这个照片。当年拍这个照片的时候，当年的我就以为我一生就是埋藏在这个 Saskatoon 小教会，我不知道我有机会给神使用，来到埃德蒙顿，来到埃德蒙顿不止，后来在过去二十几年，神也使用我在不同的教会东岸西岸做讲员的服事。 所以有一次我去到多伦多，在多伦多一个乡灵会带领以后，我一个人都不认得这个教会，我不晓得他们为什么会请我讲道啊，大概13年前。那讲完道以后，最后一个晚上呢，啊，那个讲道完了以后，我就坐下来，突然间这个大礼堂完全关灯，然后远远的门呢开了以后呢，推了一个蛋糕进来啊。原来弟兄姊妹听到很流行啊，他知道当年我是做了牧师30年，所以有弟兄姊妹就特别去买了一个蛋糕来庆祝我做牧师做30年。哇，我高兴得不得了，对吗？有人这样来纪念我。还不止，在切蛋糕之后呢，这个主席就带了这个礼物上台，他说牧师，这个是我们在这个大会附近，不晓得他在什么古董店啊、二手店啊买了这个烛台啊，这个羊烛的烛台。他说呢，这匹马呢是代表你，你为主奔跑了30年，说我们送这个烛台给你，但愿上帝再叫你跑30年。当他这样说的时候，我差不多晕过去了，我说跑了30年还要跑30年啊。但是当我带这个礼物回家以后，因为今天来我家的话放在我大厅当中，为什么？因为这是我不配，这个是我从来没有想过，说30年上帝的仆人，驴驹现在不是驴驹，现在是老驴了，竟然被弟兄姊妹将来鼓励。弟兄姊妹，你明白我今天的讲到吗？34年前，我就跟师母抱着1岁的孩子移民来到 Saskatoon 做牧师。我从来没有想过，在疫情里面，我增添了2个孙子，中间那个孙女呢，今年是7岁了啊，下2周她就7岁。那2个孙子呢，就是当我啊离开福音堂辞职，我以为我会搬城，就是可能就不在这里做牧师啊，我可能去温哥华啦，可能去多伦多啦，怎么晓得有疫情？那个时候疫情厉害到疫苗还没有出来，所以当我去温哥华跟弟兄姊妹在谈我可能去温哥华啊，2021年就去上班的时候，我的大儿子打个电话给我，他说爸爸，现在疫苗还没有出来啊，大概你不要搬走啊。他这句话是什么意思？他明白中国人送终啊，最好还是儿子在旁边嘛，对吧？疫苗还没有出来，你现在搬城啊，你要去侍奉啊。那我就跟师母经过祷告，就决定好了，我们就不搬城了啊，我们就因为两个儿子都在这里，所以我们就在继续住在这里。就有人说我是冰封了28年，看样子未来的时光还是冰封在埃德蒙顿。那想不到呢啊，两个孙子也出生了，想不到呢啊，现在呢我们一家从一家3口人34年前来加拿大，今年呢是我跟师母结婚40周年，所以5月份吃完晚饭以后呢，我们拍了这个照啊，这个照从3个人变成了9个人。有姐妹看了以后啊，心眼很清楚，她说上帝3倍的祝福你。我说你还没有看清楚啊，我的小儿子就是师母后面是我小儿子，他旁边他是他的太太，你看见那个肚子是比较大哦。想不到哦，5天前啊，我没有将这个照片放上去，5天前这个 baby 出来了，所以现在我们是1家10口了，大儿子1子1女，小儿子1子1女。你晓得一子一女就是好嘛，所以王家2万金啊，感恩真好好。为什么是万金啊？ 两个媳妇是我的千金，孙女呢就是万金了，充满感恩。弟兄姊妹，我应该可以安享晚年了嘛，对吗？可以享福了嘛，很对。不枉此生的意思是年轻为神摆上，没有白活，我一生为神侍奉。但是到我现在这个年龄，刚刚今年是65岁，是不是退休就什么都不干，每天只是想儿孙福呢？当然可以，但是我经过祷告，我就觉得没有正式的一个侍奉的岗位，但是还是上帝可以使用在不同的教会、不同的岗位来为主奔跑。所以去年开始，我就承担了这个华福这个机构，他们的办事处总干事是在多伦多，他盼望聘我做他们的副总干事，负责加西的教会的拓展、关怀等等。那我们经过祷告，就承诺做他们的义务副总干事，就等于说不受薪，但是呢还是可以侍奉啊。当然传道人受薪是应该的啊，人生有不同的时段，所以到我这个年龄不受薪呢，而且开始可以拿老人金了，我生活简单，是充满感恩。所以我现在的责任是什么呢？用我的余温呢，就是余下的温度啊，来关怀你们，关怀不同的教会，到不同的教会去侍奉。华人教会天下一心，广传福音，直到主临，这个是华福的口号。但我很微小，我是今生贵族啊，今生因为是65岁了嘛，一心事主，远近使命，把握时机，这个来配合华福的使命。所以就透过陪跑，陪一些教会教牧，盼望能够支援你们，能够跟你们在一个新的生态，疫情后的生态完全不同了，盼望我们的使命还是前行，以直到我们能够好像当年一样。当我奉献的那一年，那个姐妹突然间有感动，带我们唱一首歌叫《芦区之主》，大概没有人唱过这首歌啊。当年呢，我唱过一次，这40几年啊，就是所谓的老娘40几年啊，常常出现在我的心坎里面啊，就是芦区之主。不过可能今天唱要唱老驴之主了，对吗？啊，看下去我们这里也没有驴区了，可能你是驴啊，我是老驴。盼望这首歌可以成为今天讲到的结束，你可以看见神在年轻、壮年，包括老年，都可以有他的主权，在乎你的顺服，在乎你的愿意被主使用。那我们就是晚年直到见主面，我们还是有用的啊。可能那个用的用途呢，不是以前那个用途，但是我们还是盼望主使用我们。所以我会唱一次，然后你跟我来回应，也唱一次好吗？我是一个老驴主，求你怜悯我，使用我，我一生求主来带领，求你怜悯我，使用我，一起来。我是一个老驴主，求你怜悯我，使用我，我一生求主来带领，求你怜悯我，使用我。我们一起祷告。神啊，感谢你不嫌弃我们的微小， 不嫌弃我们，有时候我们的爱心信心都是三分钟的热度，但主啊，你是可信的，你是信实的主，你知道我们可以依靠你，能够一生来服侍主，你的仆人一生经验到你的可靠，以直到可以将生命放在你的手中被你使用。我也为这个教会今天每一个弟兄姊妹来祷告，但愿他们的信仰也是靠着信实的主一直奔跑，不枉此生，能够被主使用，能够继续在我们不同的岗位上为主发光发热。求你垂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